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跟迪奥老师我们又给大家发一个小小的福利，
吼吼吼，
马上双十二就到了，大家可以在淘宝搜索栏里头输入
赞美神神叨叨，或者神神叨叨就一个俩，
这两个哪个都行啊。这个输入他干嘛呢？就是领红包，还是一天能领三个，然后分享抽宝箱，这个还能继续领，
是的，
这个大家是双十一没买够的，双十二可以领我们的红包继续买，至于您能领多大面额，这个看命啊，
听话的好孩子都能领到大大的红包，
是，希望大家都是欧洲人，不要当非洲人，
瓦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您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鑫。
最近这个上了一部特别好看的剧啊，美剧，叫《女王的棋局》，也叫《后翼骑兵》。
对，听这俩名就像是两个剧啊，
是，
一个是那个女王的事儿，一个是讲后翼的事儿。
但其实这两个名字指的是一个意思。一开始我以为《女王的棋局》这个名字是说的是女主角呢，但不是，他说的是。那个国际象棋里的那个棋子皇后，棋子
啊 Queen，
这个剧啊，豆瓣9.0也是现在时下的一个热门爽剧，大女主爽剧。
我还真没看，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好看，好看，好看，
那个反正就老有一种看棋魂的感觉。
哎，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劲儿。一开始我知道这个女主是，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是一个低超能力的片儿，
低超能力，
对对对，
就是帝国世界的。
最开始是布鲁斯威利斯的那个生死劫，你有印象吗？就他从飞机失事，就他一人活着
啊，有点印象。
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最新的，应该叫玻璃先生，是那个萨米尔杰克逊那个马特法克玻璃先生啊，对。
等于它也是一个类似漫威宇宙什么那种，
不是漫威，但是
对，就不是漫威，
好像是对这三部电影是相互有联系的
啊。
对对对，
让我想起那什么，透明不是马上要上那透明人吗？
类似，很类似，
对，
很类似，很类似。
那个透明人那也挺逗的，什么那个透明人，还有一个什么博士，跟就是绿巨人的原型。化身博士吧，好像是
英国那个
啊，对对对，
绅士联盟里，
绅士联盟
啊，
然后弄的那一套也讲的是那个，就是要打造一个什么文学宇宙那个劲儿，
是。然后第二部就是那个新版的 X 教授的演员伊美，演的那个分裂里边，这个小女主就担当出演一位被这个绑架的小女孩，
嚯！
对，整通篇的眼神都特别充满了惊恐，让人看着非常刺激。
我看他演这个女王棋局的时候，也是通篇那个眼神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道不明的那个感觉，就不是说是大女主戏，但是看女主那感觉总是有点像那受欺负的
可能因为他眼睛大，他眼睛是真大。我有的时候看到某个片段的时候，还单独特别的暂停了一下，看那个眼球，哇，巨大个儿。
所以他应该演阿丽塔，
超羡慕，是超羡慕。我跟小新老师都是小眼睛，
对，没事，我们聚光。
你看咱们这期要聊的是什么呢？
对，聊眼睛，
不是眼睛啊，聊的是这个女神。对。咱们聊一聊这些神话故事里的女主角、
女主们、
女神们。
对， 大女主，你这个大女主应该得说那个红黑桃嘎的
啊，黑桃
对
Queen
那个就是雅典娜嘛，
是吗？
啊，黑桃嘎的是雅典娜，
是吗？
对，
哦，
就是唯一一个扑克牌里的女神吧，好像，
哦，
剩下的应该都是那个历史上的什么名人画的那个，
啊，对
、啊，然后她是。对，就她是一个女神。我记得咱们最早的时候聊耐克的时候，
嗯，
就说过雅典娜其实，是一个非正常生产的神。
对，是谁脑袋里蹦出来的？
嗯，那个宙斯。
嗯
嗯，因为他说他那个雅典娜他妈就是智慧女神。
嗯嗯，哎，那他妈是谁来着？
好像叫什么莫提斯。
莫提斯
啊，说是宙斯
跟那个美蒂斯是一个人吗？
嗯，
可能是音译。
音译
啊，
是
一个人。
音译，然后说他是宙斯的第一任媳妇儿。
哦，
嗯，就是宙斯的媳妇儿不是那个谁吗？赫拉吗？知名的，
啊，现任是赫拉，
对，现任赫拉，
前任，
那前任是那个莫提斯，然后据说也是被赫拉嫉妒害了呀，
哦，
还是也不是那个宙斯显神力的时候，
哦，
没弄好，给他弄死了，
嚯，
哦，啊，然后
没弄好，
对，
这家伙，
然后
跟神相处有风险啊，
那可不，风险大了，好像还有一个说的是宙斯把莫提斯直接给吃了。
嗯，
吃了以后，然后雅典娜就是他想消灭智慧女神嘛。
哦，
嗯，然后，
啊，这感觉跟奥丁有点像
啊，
嗯，就是吸收他的智慧。
那对，但奥丁那是扔眼睛
啊，
嗯，扔眼睛喝水。反正说他就是种种说法吧。我觉得我选取最黑暗的那一个，就是宙斯把他给吃了。吃了以后呢，那个本来就是连雅典娜一块吃了嘛。
嗯，
结果没想到雅典娜在他脑袋上面，然后开了一个缝，又蹦出来了。
哦，
就这可能是几个月以后吧。
开了顶了给。
对，然后蹦出来，雅典娜一蹦出来就穿着那个，就穿着盔甲，然后拿着长矛，带着盾，带着头盔，就是完整的形象了。
哦。
嗯，所以他这个就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做耐克的时候就聊到这点，我说，嗯，他应该是一个古神，就是雅典娜的那个年代，或者说他的信仰的体系，有可能比宙斯还早。
哦，
甚至于有的说法，雅典娜是从中东地，不，都不叫中东，西亚地区，就相当于现在的
亚洲
啊，对，就相当于，那个。
那什么什么布尔什么斯坦之类的
啊，不是不是，没那么远，西亚，你说那都东，
啊，
那都中亚了。
哦，
嗯，就是大概在什么约旦
啊，
嗯，就这一带吧，什么以色列什么，以色列，
啊，也挺也差不多，嗯，
就是迦南，古代的迦南地区嘛。
嗯，
然后从这一代的信仰里头开始出来的。
嗯
嗯，然后包括说他，以弗所当初不是信仰的那些什么神都是那个长一身的胸。
哦，
就是那种，然后都是女神崇拜嘛，
哦，
就相当于它是更早的更古老的一种，
哦，
然后雅典娜有可能是从那儿来的，还有可能是从埃及来的。
嗯，
对，众说纷纭。
哎呦，
嗯，这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解释，但是在希腊化以后吧，就是雅典娜成了宙斯的女儿了嘛。
嗯，
他的、
啊，你这么说也说得通。
嗯，
罗马不是干过希腊吗？
对，
不是干过那个啥吗？干过埃及吗？
嗯，对啊，希腊跟埃及当初也打，
对
啊，然后那个因为埃及的文明出现的更早，
嗯，
因为从那个神话里头可以看，一开始先是那个动物神，
嗯，
就是最早出现有神形象的都是动物，
嗯，
然后动物神以后，埃及的神是一半动物一半人，所以它有可能是动物向人的过渡，
嗯，
然后才是真正的人格神，就是人，哦，那个变得就是跟人一样了嘛，然后。人格神再往后的话就基本没了，
就是漫威神，
漫威了。对对对，就是漫威。
那你戴安娜啊，是不是？
嗯，是你不是最后要说这个吗？
那人家就提一句
啊，行吧。然后就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古早的神，然后往就是慢慢在转变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啊，除了希腊啊，还有一熟悉就是北欧神话。
嗯，
北欧神话里的有一个叫弗雷亚的。
弗雷亚
啊。嗯，弗雷亚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啊，他也是一个相对早期的信仰。
哎，他还是英语星期五 Friday 的词源。
嗯，对，
哎，想知道更多关于星期和神话的故事，请关注这个 B 站的空间达布斯的雕。
哎，对，然后
疯狂案例，
疯狂案例那个一键三连啊。然后，弗雷亚应该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段故事，
嗯，
就是说那个你还记得什么英灵殿的那个事儿吗？就是女武神接引那个战死英灵的事儿。
啊啊啊啊，
其实他不是都给奥丁的
啊，
嗯，一半给奥丁，就是留着那个储备兵员，这个是，
嗯
嗯，招兵过去的，还有一半是给弗雷亚。
哦，
嗯，然后
给他干啥呀？他哎、啊，他在北欧管什么来着？
管生育啊？
哦，就管
繁殖啊？啊，
Queen 哦。啊，
所以你想，那个英灵全都是男的嘛、
嗯，
一半给奥丁，一半给他。
这、
嗯、我胡说的啊，你别当真。我给他这个太那什么了，
我信了啊。
嗯，就是是这个北欧神话也有一套、
哦哦。难怪奥丁是一只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管了 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
嗯
嗯，但其实说的是弗雷亚应该最终是在诸神黄昏之后，他活下来了
啊。
嗯，然后这些英灵实际帮着他去这个
重建
家园，对、
啊，
然后帮着包括他们就跟着弗雷亚，可能就不是为了打仗了、
哦，
就主要是为了这个保家卫国了，或者也不叫保家卫国、
哦，
就是干一些这个正常的事情，
嗯
啊，就不光是打打杀杀的，
哦、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有守护他的，就是保护他的一个职责，
嗯嗯、
啊，然后这个是弗雷亚，所以我觉得弗雷亚有可能也是跟奥丁差不多的那种早期，
嗯、
就是。早期信仰流变过来的，
嗯，众所周知，这个但凡女王有禁军啊、禁卫队啊，这都多少有点关系啊，
对，
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啊，
对对对，那个什么火御林铁卫是吧？詹姆兰尼斯特，
哎，是啊，
这个当了两代的御林铁卫，
嗯，
可以。然后中国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王母娘娘，
嗯
啊，其实讲的是西王母嘛。嗯，
什么蓬发？
对，那个还不是蓬发，说他是豹头，哎，是
就对说
是蓬发。
上经说什么蓬发戴胜，什么虎齿豹尾，
对对对，
住在山洞里，
对，然后也不是住在山洞里吧，就是他是在那个叫西昆仑山。
嗯，
他写的是昆仑山，但是那昆仑山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昆仑山不一定
哦。
嗯，不过有这个当初那边有一个叫安息帝国的，其实安息帝国相当于中亚地区的这个，就是你说那几个斯坦里边的他们的那个
国家、嗯、安息都护府，
对对对、
啊。
然后他们说这儿有一地儿是那个昆仑山，有可能就是现在说那个。
嗯，
现在反正不好说，他昆仑山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比较象征化的那么一个
概念，
对一个概念。
瓦尔哈拉，你也不知道瓦尔哈拉在哪儿
啊？对 对, 对, 对，
反正就有这么个瓦尔哈拉，
没错。
嗯，
所以我就说那个当初就是那个看，人家说那写科幻嘛，就是你说写科幻作品，那个美国人写就是企业号，对吧？
嗯，
然后
是，
然后说你那个，我就想，我说中国人写应该叫什么？然后想了想，如果中国人搞这个外星探索，
嗯，
然后你。给那个宇宙飞船起名字，那就一个叫昆仑，一个叫蓬莱，
啊、
我觉得特别合适。
对对对 对, 对、
啊，
反正咱们已经有天宫了啊。
嗯、对啊，
是
天宫其实差一点，就是那感觉差一点。你叫什么叫天宫都行，
嗯
啊。但是像什么那个嫦娥，
嗯、
对吧？还有那个玉兔，那个探索车，我觉得这起的还挺好的。
还有悟空呢 啊,
啊？是吗？
不知道这两个部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一个叫天宫，一个叫悟空。
大闹天宫，这非得乱了不可。嗯，然后《穆天子传》里头，就是当时讲周穆王，
嗯，
它里边其实有一个关于这个
哦，是什么梦见西王母？
他是说他好像是他去找西王母去了
哦、
就是也是为了求长寿，求长生长寿，
神游了。
嗯，对，神游了，然后去找这西王母。据说好像我忘了那个是在哪个作品里头说的了，就是找着西王母了，然后。那个是哎，是说的那个周穆王还是谁呀、啊？然后看西王母那边整天就宴请群臣，
嗯，
然后吃着这个鲜果，
嗯，
什么蟠桃啊，
嗯，
什么的，然后喝着这个琼浆玉液、
嗯、
啊，然后这个歌舞升平，一通宴饮啊、
嗯，
特美好的那种，就是上了天堂了，有点像那个《古兰经》里头说那个上天堂那劲儿、
啊、
嗯，
那个北欧神话里进了英灵殿不也这样吗？
对。然后说这个王母种的其实是蟠桃，就是天宫那个、
嗯、
后来说那个西游记里头天宫那蟠桃好像是最早就是西王母种的
哦。西游记里啊、哦、对对对，确实说的是桃子归他管。
对，然后就是这里头其实好多有好多人这误解吧，就是老说西王母就是王母娘娘，我觉着啊应该是两件事儿，两个人
哦。
我感觉是两个人，因为西王母他应该是早于这个道教体系的
啊，他不是夏商周那会儿就有了吗？
对，他更早，他在《山海经》里他就有
了、嗯。对对对对、
但是《山海经》里的东西，其实《山海经》的记载里头，我觉着啊，它没有那么多道家的，这个元素，可能会有，
确实是，
对它到什么时候？近代的时候，还有人在注《山海经》，就是写那个
注释
嘛，
啊、
然后《山海经》成书应该也不是一个人写，也不是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事儿、
嗯，
有可能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于几百年、上千年，可能夸张点。
咱们现在其实也在继续写着《山海经》。
嗯，对，咱们写的新版《山海经》啊，然后
变成了科幻有故事啊，
是，然后《山海经》本身也是地图嘛，它、
嗯、
有一个山海图，
对对对对。
我之前跟那个社长聊的，说《山海经》，我们都画过《山海经》，
嗯，
就是读的时候都想画那个地图，画怎么画都不对，
嗯，
就是你没法按照他的那个描述，然后把每一个山大概在什么位置给对上，
嗯，
对不上号，
嗯。
后来社长就说了，说你想想，假如说啊，
嗯，
它是一个球体。但它是在内部，
哦、
就是我们你看地球是我们在外部，
哦、
对吧？我们在那球外边的那一面、哦。如果它要是里边那一面是《山海经》里描述的世界，
哦，哇，
对吧？
阴吹四天
啊、
那东西南北就不是现在的东西南北了。
对，它肯定跟现在这不一样了。
嗯，
如果它还是两界，比如说球的内壁中间有一个横切面，
嗯，
然后呢有上有下，
嗯，
那它写的东西可能又不一样，没准就是一镜像、
哦，
其实也不是镜像吧，就是。可能他描述的那个世界，
对 对,
对,
对, 对
吧、那个？
就是他什么互有重叠。我想的是四维空间啊，
嗯，
山海经四维空间，
对，很有可能，
嗯，
就是那个时代可能人就开始写的就已经是科幻了，
嗯
啊，然后对，就说回来吧，到了那个道教出来以后，道教开始位列仙班嘛，
嗯，
什么太上老君啊，这个什么三清啊，
封神呗，
对，也算封神，然后列一堆，最后王母娘娘是从哪儿出来这个名字呢？是从民间传说里出来的
哦。
啊，他跟那个《山海经》的西王母有一定关系，应该是从那个西王母演变过来的、
流变过来的。
对，但其实不是最早记载的西王母。
嗯，
我当初看过一纪录片，就是说那个考古啊，
嗯、
去那个昆仑山，就现在的那个昆仑山，
嗯，
考古，我说有没有发现那个早期的这个先民啊、民族啊什么的，
嗯、
然后也有一些发现、
哦，
大概是在新疆，就是他还不是，
哦、
对，就在新疆一带，哦、然后他也有一些
西亚，
嗯，不算西亚吧。它就是所谓的西域，嗯，它也有一些发现，比如说这个，豹皮、虎皮的那个衣服，
嗯，
皮裙儿，就是、
啊、这就西王母了。你、
不是他当时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因为有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动物的牙齿，
嗯、
然后做的这些饰品什么的、嗯，所以他后来就推测说西王母那个不是真长的豹尾，有可能它就是装饰
啊、
然后牙什么的有可能就是一个那个装饰品，
对对对
啊，所以说有。有一种说法，这个应该是母系氏族时代的部落酋长、
嗯、哦，女酋长，
女酋长，
嗯，
哎，然后包括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说的雅典娜也好，
嗯、
这个弗雷亚也好，有可能都是某一个时期的女酋长、嗯，然后他们的名字一遍一遍的被流传下来，然后被神化、被神格化、
嗯、
之后，就是出现了这个神话里的这些人物，
哦、
女性人物，
有道理，有道理，
嗯、
但。人类古代的那个早年间的这个社会结构是掌管了生育的女性地位最更高一些嘛？
对，
嗯，
对。然后随着这个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嘛，
嗯，
那肯定就是男性为主导。
啊、中国神话最明显了、
哎。对对对，比如这个咱们说的最喜闻乐见的葫芦娃的故事嘛。
啊，对。
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大家都喜欢这么聊，其实这就是嗯。也别太当真，你哪怕拿它当个玩笑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
嗯、
或者当一个趣谈，
是，
就说这个葫芦娃里边那个蛇精啊，
嗯，
是女娲的后人，
嗯，
那个爷爷呢是盘古的后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爷爷这个拿斧子，
嗯，
然后拿斧子一劈就能把山给劈开，
嗯，
啊，这个是只有盘古神力才能做到这件事儿，
嗯，
另一个呢，这个盘古。之前咱们聊过盘古跟盘湖，
嗯，
这个音是相近的。
盘户，
对，盘户，
那个狗神，
对，犬头神，
啊、
那个中国版的阿努比斯。
啊、
然后也不是啊，我们这阿努比斯是掌管冥界的，人盘户是那个大神，
嗯
嗯，西南方的大神。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湖就是盘湖的那个湖，
啊，
是葫芦的，就是瓢
啊，说对对对对对、
啊，
有那个刮的那个偏旁，我记得。
然后包括那个伏羲和女娲，他们当初经历中国版大洪水的时候，
嗯，
他是坐着葫芦走的
哦、
所以说就是有这个说法，他的伏羲、盘湖、盘古都是阴转
哦，
嗯，就是 可能口音啊发音不一样，但都是应该说的一个是神，然后这就是葫芦神，所以爷爷能种出葫芦来，然后七彩葫芦金刚葫芦娃就出来了。
哎，你看看，
啊，这就大家喜闻乐见啊，
从一个彩虹狗变成了一个这个中国版的尤米尔。
对，
啊，
尤米尔还行。嗯，
哎，好像当初盘葫芦神话里这个犬神的形象是不是好多颜色，说它颜色
白色，白色
纯白啊。
对，有比较明确记载应该是纯白，然后没说有没有彩虹狗啊，我忘了，好像彩虹狗不是，我反正我没看到那个，
没说是彩，
啊，
不是说彩虹，就是说颜色特别多，
我没印象，
色彩斑斓，
嗯，这我没印象。
哦，那可能记错了。
啊，对，没准有啊，没准有咱没看到。
哎，那白色也能对上，最后的金刚葫芦娃是白色的，
对呀，啊，白色的，
哎，你这彩虹的也能对上，哎，怎么说都行，
是是是。然后就是都喜闻乐见，都愿意这么说。那有可能咱，因为现在你在找那个作者当初是不是有这个深意啊，咱不知道。
嗯，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理解。然后这还有一个说那什么进了那个山以后，那个从那山底下进去，穿山甲都受不了那寒气，然后爷爷那么大岁数进里边安然无恙，
啊，
不是强壮
武神的后裔。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大家喜闻乐见嘛，你这么解读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就是很多人啊，我特别不喜欢听的一种，包括讲历史包括讲神话都是这样，就是不怕你胡诌。
对，
就是你可因为我像我们去讲这些东西，我其实就是告诉您这个咱们听众说我们这就是胡说八道。
嗯
啊，但是呢你这么记呢也有助于你能记下来，
对，
能记得清楚，
对，对
吧，
对，
你最起码你说葫芦娃是不是跟那个蛇精到底是不是盘古和女娲，这不知道。
嗯，
但起码你能听完以后知道这个盘古盘胡和伏羲这仨是一个人吧。
哎
啊，
还能记住一个中国古代有一个犬神。
对啊，你还能知道一犬神，还能知道这个盘古跟葫芦的关系。
嗯，
所以就是说，嗯，我觉得它是一种解读方向，而不是说我就是，哎，我特讨厌那种，就是尤其是讲神话的话，
嗯，
啊，这种就是，哎，我一定要考据出来，我一定说按我的理解，这个，比如说啊，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按我的理解啊，我告诉你们，这个《西游记》里边这孙悟空。他是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转世谁谁谁谁谁谁谁化身，
他必须是谁谁谁，
啊，对，他就是一定是谁谁谁。然后这之前谁他们讲的都不对，无所谓。
嗯，哎呀，我跟你说，就是确实有很多这种神话方面的原教旨主义者。
嗯，
对，我那会儿在那个 B 站上还有人给我留言来着，说那个跟我说建议我最好以后不要用那个战神的游戏的视频，
嗯，
说这个奎托斯是对希腊神话的亵渎
啊，哦！那你这个太那什么了。
其实吧，也有道理，但是呢，
嗯，
就都要有。对，像咱们这种能用啊，轻松的，
嗯，
胡逼的方式解读的，也要有啊。原教旨的也可以有。
我觉得啊，你要原教旨主义，您就去做学术去吧，
嗯，
对吧？您做学术，
嗯，
您搞这个考据学，
对
啊，您真的是说我这个花几十年的精力，我就挖出来了孙悟空到底是谁，原型到底是谁？
哎，
嗯，也行。
到底是吴之奇还是哈努曼？
哎，对，
哎，
你能挖出来也行，是吧？
嗯，
这学界还有争论，这个胡适当初说的，说孙悟空是来自于这个哈努曼，
嗯，
然后学界上面还有说这不是，
嗯
啊，猴子就是我们这儿这个原档生产的，反正你怎么说都有。
嗯，
那您要是说您就好这块的话，您去做考据去。
嗯，
它不是说我们这种细这都不叫细说，我们这就属于胡说八道。
嗯
啊，
所以叫神神叨叨呢。
对啊，对啊。嗯，对，这个我跟你说，这神神叨叨这事儿吧，就是后来有人重名撞车
啊，
这碰瓷这个事儿，嗯，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真的，我就不想说这个，不想多说了。哎，这个以后我看是不是咱们得先把商标给注册了。啊，我其实是想表达一什么呢？就是神话是我们的一个创作的源泉，
嗯，
它实际上是一种故事原型，
嗯，
或者说就是荣格所谓的那个集体潜意识里边的那个 prototype，
是是是是，对对对
啊，你可以就是还是我那些观点，就是好莱坞人家拿一个耶稣能玩一百年，
哎
啊，你中国这个随便拿一个什么神，这么多神话呢，随便拿一个你也玩一百年，
嗯，对对对对，
那也牛逼，
对对对对，
那问题是现在没人这么玩，
是。玩的最嗨的还是日本，
嗯，对啊，日本是拿世界各地的神话来玩，
啊，是是是，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去纠结它到底是啥吧。
嗯，
我就是你听清楚，你觉得我们说这不对啊？我这看着一版本是这么说的，哎，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哎，
我们也这个多一些知识储备是吧？
是，
嗯，
小新老师吐尽苦水，
哎，
咱们还是回到女神的话题上来。就是在人类早期的时候，因为女性的地位是主导地位嘛，也有很多围绕着女性来展开的神话题材，像是两河流域还是什么地方，
嗯，
不是出土了好多那种就圆乎乎的胖墩墩的那种女性的，
嗯，对，
那个陶器，
对，两河也有，然后米诺陶文明好像是不是也有啊？
嗯，
不是米诺斯文明，就是在希腊那个麦西尼时代之前的那个地中海地区。
嗯、对对对。
然后好像也有，我记着当初说那个
麦西尼文明也是一个传说文明吧？
麦西尼不是，麦西尼实际上是后来希腊化之前的那个文明啊、
哦
就是应该是中间还有两百年还是几百年的断档。
嗯
嗯。完了，还有那个非洲是最典型的，
嗯，
就是特别圆了咕咚的那个女性的形象，
啊、
而且是巨乳的那种，
是，
嗯，
画里他画的倒不是，
对，
画里都还挺苗条的，
是。然后中国好像也有
啊，
中国早期的那个山顶洞的，就那个就说在山顶洞人这事儿不太合适啊，就是说这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一点，
嗯、
也有这个早期的原始的时代，
嗯，
这个部落时代。也有这种类似的器皿，就是这种雕塑，还不叫器皿，
那都得到石器时代了。
对，就是石器时代。你讲神话本身就是新石器时代的
啊、哦，也是
对，
也是。
然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程当中遗留下来的，
嗯
嗯然后这个刚才说回来，就是母系氏族，然后到父系氏族过程当中，这个。
嗯
这个女神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附属神或者从神，
对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
从主神变成了从神，
对对对，
嗯、
就比如说在那个宙斯身边就要有一个赫拉嘛，
哎，
对吧？
啊，那不是有一个赫拉，
嗨，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那个宙斯满处睡姑娘这事儿吧，就是这老流氓这个行为，其实跟过去的那种抢婚制和部落酋长的这个部落吞并这个感觉差不多，
是有点
有可能就是。他正好是处在一个母系向父系变迁的时代，
嗯，
然后这个宙斯是一个男性的酋长，
哎，
其他的可能还有一部分一票是女性酋长，
嗯，
所以就是由这个男性酋长就是去吞并部落，比如说联姻，不一定非得是打啊，就有可能是联姻，
嗯，
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维持出一个部落的这个联合的状态，
嗯，
啊，然后变成了一个。邦联，我们干了，我们做的民主嘛，
对
吧？哎、我们发明的民主，我们也可以废掉它。
对，古时候讲政治联姻，现在讲彩礼嫁妆。
嗯，对，
一样。
对，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说远一点，就是可能跟女神没什么关系啊，但其实也是一个部落吞并的过程、
嗯。
就是一直老说中国这龙图腾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不就是比较公认的说法吗？
一样一样，
对吧？就是这个
希腊人弄一宙斯、
嗯，
咱们就搞一个龙，哎，
对。就是说这个什么一条蛇，然后信仰，比如说啊，就是信仰蛇，然后打了一个信仰马的，把这马蹄儿给摘下来，
哎
啊放上，然后、这个、
哎没有马蹄儿吧？
啊没有马蹄儿，
举例子举的，
随便瞎说随便说吧。
鹿角、
就是、对鹿角啊，比如说信仰鹿的摘一鹿角过来，
啊、然后打鲶鱼的，
对，
反正须子摘了、哎、
啊，就是最后拼拼凑凑，最后拼出来一个龙，
嗯、
就有这么一说法
是
啊，但是。这个可信不可信不好说、
嗯、
但是你从这个早期的一些记载里头，比如说五帝本纪、
嗯、
就是这些，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个关于就是炎黄时代的记载，
嗯，
那皇帝轩辕氏就是一个部落酋长，
嗯
嗯，然后那个他去打的这个炎帝，
嗯，
他跟炎帝一开始先打完以后呢，炎帝后来跟他和好了，他们两个部落合并了，但是炎帝里边分出一个部落，就是蚩尤
啊、
哦、蚩尤的九黎部落，
哎，
然后九黎部落原最开始属于炎帝，
嗯，
后来他从这儿单独分化以后，自己独自发展了，就是我跟你理念不合，
哎
啊，然后那个我要出去去干去，我要再重新创业，
独立了，
对，
啊、
然后做了一拼多多嘛，
我们德州要独立，和我同时说俩梗，
对，然后那个，然后他就出现了后来的这个皇帝和蚩尤的战争，
嗯
啊，然后这里头还有呢，说炎帝。不是一个人，炎帝类似于一个部落酋长的名称，
嗯、
就是他也有好几代炎帝
哦
啊，包括那个神农
啊，
就是神农氏、
嗯，
他不是说神农氏这就是一个人叫神农氏，
嗯，
神农是过去的一个官职
哦，
嗯，然后后来以官职为名变成了就是这一族群的人可能都就是以神农命名，
嗯、
或者都是神农族。
所以我觉着这个宙斯这个名，如果按你这个部落酋长的思路来看，是不是就跟凯撒一样？
哎，
就没有人叫凯撒这个名，就是谁到了这个地位，谁就当凯撒。
对
啊，
这很有这种可能，
是吧？
嗯，然后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早期部落演化的一个过程。后来包括其实我们后来说那个现在姓叫司马，
嗯，
这有这个姓嘛？司马其实就是从官职里头来的，
对对对对，
司马、司空、司徒，
对对对，
嗯，
司命、
司大司命、少司命，是吧？嗯，这个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明年可以讲讲这些，
啊，
就是跟那个王者荣耀、
哎，屈原、九歌，这些这个平时不常在这个文艺作品中看到的一些荆楚文化。
对，但其实荆楚的话也很早嘛，他们的那个故事、他们的传说包括神话其实是中国的各个神话体系里头荆楚算是一个单独的分支了。
嗯
啊，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的那个神的就是他的那种不能是神了，他其实他有点那种万物有灵的一些记载。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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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个真的得益于屈原老师的这个屈原老师傅这个、
哎、
九哥呀。
那可是、
对，
你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就是这个这些神话里有一个角色，哎，这个祝融、他到底是不是女的？
祝融也是一个官职
啊，
也是一个官职。然后这个有说他是火神嘛，然后还有说他是管这个什么类似于灶王爷这个劲儿
啊，
就是应该叫什么，他还不是做饭
灶神，哇，赫斯提亚
啊，对，他还不是做饭，他就是有点那种后勤组长那个感觉吧，
哦，
就是比如说祭祀，就是他会有这个祭祀的，然后怎么处理这些祭品这个牲畜，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
女祭司。
对，然后至于说祝融到底是男是女，我没印象有这方面的记载，
因为好像我记得那个真三里头有祝融夫人这么个角色，
那个祝融是孟获的媳妇儿
啊，
他是说他是孟获的媳妇儿，然后他就用了这个名儿，然后所以他也有可能啊，祝融是那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里边一个官职，一个酋长的名称啊，或者说你是部落里的一个什么，比如说那个巫师，或者是什么的，他就叫祝融，或者祭司的一种，对，就是很混乱嘛，
对，导致现在提起祝融这个名字就想到的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我觉得祝融有可能是女的，如果要是说有那个，因为现在不可考的地方就是说，古代的官职里头到底是男的担任还是女的担任，不好说，所以我觉得有
可能也按时间来看吧，比如说
也不一定啊，
像咱们之前说的母系社会，
不也不一定啊。你看咱们之前录那期付费，咱们说萨满的时候，萨满有男有女啊，
啊，是是是，
对吧？然后这也没有说时代变迁，他只
北欧巫师也有男有女
啊，对啊，都是这样啊。所以祝融，你说是男是女不好说，我觉得不好说，因为
这个
太古老了，就是还没到那个所谓的封建王朝，然后应该我国应该是在春秋，就是周以后，应该是这个男性当官为，就是男官为主，女官为。基本没有，很少，或者基本没有，然后到武则天的时候恢复了一波，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女官，就大部分都是男官，
也就是说祝融不一定是女的，
共
工不一定是男的，
对，
给广大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创作思路啊，性转的这个，
甚至于夸父也不一定都是男的，
是吗？
夸父是一族，夸父当时应该是那个蚩尤部落的一个，就是蚩尤联军
啊，
他是夸父是其中一个部落
啊，
一支。然后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就是在随后发展的中国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民间就是相当于是中国这一边和西方，就西方为主的这个就是基督教为主的西方世界，它实际上是走了两条线，就是所谓的之前有人反驳过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远古的这像中国古代的这种什么祖先崇拜是特别值得歌颂值得赞扬的，然后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太原始啊，你信仰理性神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基督教
啊、
伊斯兰教这种理性神才是高级的。好吧，反正你觉得是的话就是吧。
是理性神吗？
对。 啊，对，你反正
这叫理性神、
啊、对对对，就是理性信仰、
哦、
就是相当于是有这个理论化了嘛、
哦、
啊，您要觉得是那就是，对吧？因为这确实是世界的神话脉络分了两个不同的走向嘛，一个是像那个西方的这种就是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
嗯，
然后这些所谓理性神就是一神制。一神信仰，
嗯，
然后变成了神，变成了没有一个形象的东西。
哦、
你说上帝到底长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对，
嗯，然后有可能上帝是一黑人，
哦、
对吧？
啊、
那个威尔史密斯嘛，
嘎的意思个够啊！
对对对，嘎的意思个够，也没准儿 啊、
嗯、
啊。就是你他是谁无所谓，就是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至高的，然后这么一个东西，
嗯
啊，至于他有没有形象都不一定。
嗯，
这个就是西方的这种一神教，其实他还不一定是西方，他应该是从希伯来诞生出来的。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西方文明是叫两希文明嘛，
嗯，
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嗯，
那希伯来文明主要就是圣经，
对，
嗯，这个然后这个哎，在他们中东那边打之后，就是我为什么老说中东打的这个老得打消停不了，人家犹太有自己的这个上帝，
是
啊，这个圣经他们的上帝，然后呢，嗯，他们那个和伊斯兰教那个呢都一支的。
嗯
啊，就
是其实
是
一只，
是一只的、
嗯，
就是那个那一爷之孙，那一个
是
啊。完了，到现在呢，谁也不服谁，说这阿拉伯世界说我们这个真主是唯一的，
嗯、
然后那边犹太世界呢，就包括这个天主教世界，就说了上帝是耶和华是唯一的，
嗯，
甭管叫什么吧，
嗯，
您也有说叫耶和华的，有说叫别的的，
嗯
啊。然后这个新教里头呢，说耶稣是唯一的，
嗯、
啊，就打吧啊。然后他们呢信仰的是这个支脉，就是说一神信仰、
嗯、
然后上帝
有一个定论的信仰，
对，甚至于说所有荣耀都归于上帝，
对，
然后都归于我们的主，
对对对对，
嗯，然后中国这边发展呢是另一套，就是民间信仰，
嗯，
就是
其实中国的神话体系官方记载不多，
对、
嗯、
对，基
本不像希腊那种，
希腊是官方修订啊，
对对 对, 对，
希腊当时那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嗯，
当时写的好多东西就带有神话的色彩，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包括他们会有那个赫西俄德写的神谱，
嗯
嗯、然后包括他好多诗学诗意里边、
嗯、
都会，然后变形记这些书里头都带有这个神话色彩、
嗯，
他已经把神话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一部分，
嗯、
就是他也是官方修订，但是还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历史的一部分，
嗯，
他神话就是专门的一个神话。
哎，
嗯，专门的一个分支，然后中国的呢是神话啊，融合到了把神话历史化，然后再把历史的这一套东西通过民间的手段搬到天上去，
嗯，
就比如我们说的天宫，我们说的玉皇大帝，
对，
然后这个文武百官，
对，
跟朝代的那个
没什么变，不是没什么区别，
对对，然后我们一说起来皇上
Ctrl C Ctrl V
是然后我们一说就是皇上都叫天子
啊，
真命天子，
底下叫天子，上面叫天帝，
对，上面是天帝，然后玉帝、
嗯、
对吧，然后这灶王爷，这玉皇大帝呢、
嗯、
姓张、
哎、
啊，然后为什么姓张我也不知道、
嗯、
就这么说啊，然后这个文武百官这边也有丞相宰相啊、
嗯、
也有这个什么这什么太白金星这种啊，反正管各个职位的什么的都有，
嗯、对，
嗯、啊，然后这就等于是把人间这一套搬到天上去了、
嗯，
所以中国发展的是另一个脉络，它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了，
嗯，
就是已经从我们说的早期的神话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
嗯
嗯、啊，就是他先是把最开始说的咱们说的那种历史，那种神话变得就是变成了历史嘛，就是、
嗯、
你说神农到底是神还是说他就是一个部落。啊，反正
说不清了、啊，
对，说不清了，
已经很，就是这个神话和历史的界限模糊了起来。
对、
哎、
对，然后到后边呢，就是把这个皇宫搬到了天上，叫天宫。
嗯，
你也说，就这个倒能说清楚啊。反正那一部分就哪儿的都有，
是
哪儿的都有。尤其是到了后来，我们看《封神》的时候，
嗯，《
封神演义》的时候，其实它是大概明朝吧，应该也是大概明朝写的这个小说。神怪小说，但是它背景就放在了那个商末，
嗯，
商朝末年，
对
吧？
对对对对，
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
对，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神话内容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特色。它其实是一种虚构小说的这个形式，
嗯、
然后去用神话去写，
是是，
然后包括《聊斋》。
嗯，
到《聊斋》的时候就更那什么了，《聊斋》实际上是借鬼逢人嘛，
对
啊，借鬼喻人，借鬼讽人，那个东西你就更没法把它当成神话去看了。
嗯
嗯，但是呢，这个妖怪就有点跟《百鬼夜行》一样，日本的《百鬼夜行》一样，这是我们东方发展的比较特色的一点。
嗯
嗯，然后说中国没有那个所谓一神，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政教合一的东西嘛，其实也有，比如说道教。
嗯，
道家吧，它就是黄老道学这一块。
嗯，是
以汉朝之前，几乎每一个统治者在，就是其实汉朝之后也是，唐朝也是，每一个统治者刚刚建国以后，
嗯，
都要遵从这个黄老道学，尤其是到李氏，
是是是，
对吧？唐朝把这个老子给捧的，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神，
嗯
啊，然后他们尊崇这个是为啥呢？就是休养生息，
是
好统治，
嗯，
然后，
但同时呢，你看这个以儒家为首的这个神学和人治的这个社会结构，
嗯，
哎，就把这个曾经是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个女性又进一步的束缚起来了。
其实真正的束缚是从诸程理学开始，就是宋朝，
嗯，
朱、
嗯、
熹他们那一波，啊。在这之前，其实儒家并没有束缚女性，
是
对，没有，尤其是早期的早年，从啊，应该说从那个《白虎通义》，
嗯，
就是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开始、
嗯，
就慢慢已经束缚女性了，
哦、
就是那会儿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
然后到诸程理学的时候，就完全的以就是女性完全没有地位，
嗯
嗯，然后你再看之前，像那个孔子那个时期修订的《诗经》也好，什么也好，
嗯、
那这男女自由恋爱，那男女平等，是
吗？
这个
哦，
特牛逼，
跟我的这个认知好像
完全不一样，
偏差啊，
完全不一样。《诗经》当初那个子衿，就是"亲亲子衿，悠悠我心"这句话是他讲的是一个女孩，然后半夜那个睡不着觉。大街上柳去，然后跑到自己喜欢一个男孩家门口唱歌，就是我想你，就是用咱现在喜闻乐见的话、就是，
我想你，
对，就是我想你
啊，
就是一个女的抱着把吉他上去男孩楼宿舍楼下，哎，
浪漫浪漫，
对啊，就是
浪漫，
对，然后执子之手，与子成悦，这个也是一个女的。
嗯，
也是女的，就丈夫出去打仗去了，
嗯
啊，丈夫这老公出差，
嗯
啊，然后这个媳妇儿在家想完了，拨一微信说那个我想你，啊、对，
哦、
那个、你一定要安全，对吧？然后那个虽然那边有疫情把你困住了，虽然那边死了20多万人，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回来咱俩还能过，就这意思。
哎、所以从你说的宋朝开始有这种束缚女性的社会结构产生之后，一直到这个。那个近代，也不是近代，就是明清之后出现的一些神话故事里，就开始有这种那个叫什么思凡下界的女仙女儿这种小故事了。
四大名著嘛，
哎，
这个民间四大名著牛郎织女，然后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然后白蛇传，还有一个孟姜女哭长城，
嗯，
全是女性，
对，
就是大女主的戏。这其实就正好是暗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在女性被束缚的这个情况之下，
嗯，
那其实大家也在追求一个女性，也在追求一个自由嘛，
对，
自由和这个怎么说，就是现在叫女性主义，
嗯
啊，
其实这些作品的成书年代大概都在什么年代？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你比如说啊，牛郎织女
啊
是在古诗十九首里边就有记载的，
嗯，
那个古诗十九首应该是
你就说什么朝吧，
汉代的，肯定是汉代往前就是汉，至少吧应该汉代就有了。
那像什么那个白蛇传呢？
白蛇传应该是明代
哦，
明代的时候。
西游记是不是也是明代？
西游记是明代
哦，
明清，对。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礼制已经很完备、很固定的时候，依然有人愿意去呼唤一种女性的，女性主义的解放。
对，其实
你想想，明清的时候啊，那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有人呼唤女性主义，那可不得了啊！
对啊，
那是多高的思想觉悟，你想想。
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比较了解的这版《白蛇传》啊，
嗯，
应该是冯梦龙的那个，就是三言二拍，
嗯，
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里头，
嗯，
然后定型的这个 就是白娘子的这个刀仙草吧、
嗯、
然后这个法海你不懂爱吧、
啊、
这个
是是是是
论雷峰塔的倒掉
是是 是, 是、
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三论雷峰对吧啊那这全都是这个
鲁迅狂喜啊
啊然后就是大概都是从就是明代的时候固定下来的就是也是民间的这种小说家其实我国对于小说家这个概念、
嗯、
古代对于小说家的概念就是不入流
啊啊
啊、
嗯
就是拜官野史
就跟洛夫克拉夫特当时是差不多、
比他还不济就是还、反正也差不多吧就是那个
不正统
嗯你想啊那会儿人认字的这个就是认字的普及率没那么高
嗯
那相当于你稍微能有条件上学的
嗯
然后上私塾嘛
嗯
能有条件上学的一般都是这个至少说家里头得有点钱
嗯像鲁迅这种的
啊对对
三味书屋嘛，
嗯，人家那更牛逼，
嗯，
鲁迅那个是自己家里有书，
是是
书屋，
嗯，
那他相当于他是当时的一个大族了，
年轻时候是挺有钱的，不是小时候是挺
有钱的，小的时候他家里是有势力、
嗯，
有钱有势力，
后来中落的
啊，然后那个剩下的就是没那么好的条件，就是送孩子去书房，去那个不叫书房，就是去那个私塾，
嗯，
一般就是教书先生，
嗯，
在那儿在哪个村子边上开一个他自己的家里头，
嗯，
或者是租一门脸房，
对对
对吧？然后摆上几个课桌，带这个学生都上这儿来学
小课堂、啊，
哎，然后基本上呢，就是你像生意人的那个后代，其实像这种私塾会比较多，因为你得认点字儿。然后会基本的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开始说私塾了？
不是，是就是那会点数理化呀、
啊，
这个不叫数理化，这语数外您得会，您得跟人家做买卖，您不能赔了，
是
这个意思
是是是
啊。然后再往上呢，真正有条件买书读书的，
嗯，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大家的，就是大、
嗯、
这个大族或者是有条件的这个家庭，
嗯，
那实际他们应该让孩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这个考状元就是考试
功名仕途嘛、
嗯、对然后中国讲叫学而优则仕嘛
嗯嗯
这个过去一排本这当然学而优则仕这个也有一些误解啊
嗯嗯
也会有机会再聊吧、
嗯、
对疯狂
插分叉
你就正好说到我比较熟的这个东西
是是
然后这其实就是士农工商就是都是为了、啊、就觉得考试然后当官能出人头地
对对对对、
都是这个思路所以说、
嗯
就一定要读。那考试都考什么呢？就是四书五经嘛。
嗯。
四书五经，十三经注疏。
嗯。
然后这一通，从小的开始，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训诂学，
嗯，
训诂学的东西。然后小学、中庸，这个叫什么？中庸完了，学到最后就是什么？这个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然后什么这个包括读点史书，
哎，
啊，然后考八股文，
是
对吧？后来当然是后来考八股文，咱最早就是这个命题作文嘛。
嗯
嗯，写议论文还是？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小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甭管是什么三言二拍还是什么这个封神演义这些
嗯
其实是就是读书人他们闲下来没事了捧着本书
啊
还不能让家大人知道、
啊、
你看红楼梦里写的那贾宝玉就是、
嗯、
看看那个小说然后说他看的是什么皇书还是啥的
啊
是啊看小说家大人不能知道、就是、
闲书
对就是闲书他爸要知道就揍他
嗯
啊就属于这种然后写这些的人呢其实是属于有文化然后没落的那个比如说被贬的官职、
哦、
官员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的
李白
李白
辛弃疾
辛弃疾可不是辛弃疾可不是我操就最典型的就是蒲松龄嘛，
辛弃疾还杀成秋点兵呢。
辛弃疾是这个文武双全，
嗯嗯
确实是将军，
是是是
陆游也是，确实是大将呢，都是、
嗯。
然后像那谁，蒲松龄就是嘛，考不上，
嗯，
就是家里也有点钱，然后也够自己小日子也够过的，
嗯
啊，完了这个也有文化，也读书，但是就是考不上，
嗯
嗯，然后就写那个《聊斋志异》嘛，
嗯
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哦，
就是这么两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说民间文学发展最快的是元朝呢？
嗯
啊，元朝、
嗯、
啊，元朝。元朝的统治者不是这个
官方，他没有文化、
也不是说没有文化，他不用你这些汉文，他用的是蒙文。
对对对，
所以很多那当时汉朝的，就是不是汉朝，就是这个 读汉语的这些读书人啊，就失业了，相当于、
哦、
失业了怎么办？你得养活自个儿。像关汉卿他们，就是那我就写这个老百姓看得懂的呗。
哎，
嗯，就写戏剧，
民间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哎，然后这个民间的戏剧元杂剧，
嗯，
然后这个元曲就出来了。
嗯、
这个什么古道西风瘦马，
哎，
对，断肠人在西班牙这个、哎嗯，就是
可能是没读，
对，人就这种就是属于是。他就是失业了，没事干了，然后也得挣钱，我就卖点剧本，
是
对吧？那这修史修不了了，
哎，
这个修这个什么经，所谓的咱们说的经就十三经嘛，
嗯、
修不了了。你看学术做不了了，
哎，
学术做不了怎么办？
写啥？他们说我什么借古讽今
啊？对，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啊、
嗯？还不是，就是那个你看我做学问，这是正统吧？我做学问，
嗯、
人家不要我，做不了。怎么办呢？这个写点小说吧。
哎，
写小说不行，也写不了了。怎么办？咱要不改编剧吧？这就这么出来了。
啊，
我瞎说的啊！大家这个别痴心啊。
也就是说，当初的这些，怎么说呢？咱们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也确确实实是来自于真正的民间。
对，
嗯，
对，就是他要让老百姓看嘛，
嗯、
就是。怎么说呢？你那个年代编什么这个《西厢记》之类的，
嗯，
对吧？你说现在编剧那不就得编个什么？最近上演那叫什么来着？《燕云台》，
嗯，
你就得写这个，
嗯，
然后那个你写小说不行，卖不出钱去啊，
嗯，
对吧？正统小说你没人看，写啥呀？你《诡秘之主》吧，
嚯、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是这么发展过来、
嗯，
确实是从民间发展的。然后那个，你比如说写这个不行，这个要是老写现实主义吧，也不让发，
嗯、哎，
对吧？这审查比较严、
嗯、
啊，然后这一下
不能流血，
哎，不能流血，
不能有骷髅，
对，然后这个不能这个随便就写这个英雄人物，
哎
啊，然后还得这个过审，
嗯，
然后还不能有这个一些政治上面的隐喻，
嗯、
怎么办呢？咱要不写神话吧？
哎，
啊，我写个这个，我克苏鲁总行吧？对吧？万物皆可克苏鲁嘛，这横行了吧？啊，我不写地球上的事儿，我不写这个人间的事儿，我写天上的事儿，
写点阴间的
啊，对，写点阴间的，写点这个天上的，这你织女下凡，
嗯，
哎，织女下凡，然后找一民间这个老百姓一小伙儿，这你找着牛郎了，
嗯
啊，那织女是谁呢？织女啊。不是皇宫里出来的，那皇上的闺女出来、
嗯、是天宫出来的，
哎，对，这个天地的闺女、
哎，
孙女还是闺女忘了，然后她出来，
嗯
啊，她出来，她爸不管她，她妈管她，
嗯，
这个天地是谁呢？这个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谁呢？怎么办？咱给她找一媳妇儿、
嗯，
这媳妇儿找谁？要不哎，这个西王母听这名儿挺霸气的，
哦，
王母娘娘，哎。就这 么,、
哦、这么来的、哦、
啊，这么民间
安排上的，
对，
哎，
嗯，当然这个属于我们胡诌，
我都听出来你胡说八道了。
但确实它是一步一步这么演变过来的，
嗯啊、
就是我们这只是随便举一例子啊，
是
是是您那就是咱们老说现在话理解就是那个你让那谁关公战秦琼嘛，
嗯嗯嗯，
对吧？相声段子里头就是这个了，
嗯嗯嗯。
然后慢慢发展出来，比如说像这个牛郎织女，牛郎织女其实它是星座故事，
嗯，
它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的这个，
嗯、对，
然后编了一个喜闻乐见的爱情故事，
中国少有的星座故事，
嗯、对，还
中国也是有星座故事的，
有啊，所以我们星座神话这个做完十二宫还可以接着做，
对，
对吧？
哎、对，
又埋坑了。然后你像那个白蛇传，白蛇传其实是一个民间传说改编的，
嗯、
改编然后就是它是唐朝的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民间就是唐传奇是一个挺经典的这个。当时流传的一些本子嘛，
嗯
啊，然后说这冯梦龙说，那我也写一本子，
嗯
啊，创作一同人写了一个、这个
哎、
对《白蛇传》
是啊、
哎、啊，然后孟姜女这个也是传说当中的这像秦朝的事儿了嘛、
嗯，
盖长城的事儿，然后改这改成这个孟姜女哭长城，一下哭倒三百里，
嗯
啊，这都是这么一点点这么来的。《左传》上确实记载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好像、
嗯、
我记得好像是。然后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不也是吗？
对
啊，就是最后化蝶飞，对吧？啊，差不多是近代的时候吧。然后还有像再古老一点，像那个近代之前，就是魏晋时期的那个《孔雀东南飞》
啊、
嗯，嗯，都是这种爱情故事，《孔雀东南飞》也是现实讽刺嘛。
嗯
嗯，就是说
对，
这个丈夫就只听她婆婆的话，然后这最后
妈宝
对。妈宝，
哎
还现在说就是妈宝
啊，就听婆婆
啊、对啊，就是她丈夫听她婆婆的
啊、
然后她婆婆又欺负她，
嗯
啊，这个
那不就是三十什么什么来着
而已
啊？
哦，
那有个妈宝男吗？
哦，原来是这样
啊！
我没看那个啊，
我也没看，我就听了一耳朵。
你看故事原型，
你看看是是是，
都找着了啊。然后就反正就这一套东西，完了就是这个最后惨死嘛，那女孩最后就惨死了，然后自杀了，然后这男的好像是也死了吧，我具体有点忘了，就是这是魏晋时期的这个古诗，里边纯故事。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女性主义包括女权主义的一些活动和社会舆论，并不是咱们现代才文明啦，有意识啦，或者说女性在社会地位确实提高了才产生的一种意识，而是古已有之的。
对对，就是而且它是不同的年代都会有，就是只要有这种类似于你不管说是压迫还是啥，就是民间一定会有人去唱这些东西。
嗯，对对对，而且我感觉你看像咱们这种社会结构地质嘛。
对
对，咱们历史上能出现这种为女性地位发声的这种作品，我感觉反而更可贵。
但是中国反而更多。这个还特有意思
啊，确实是啊，
就是你去喊什么像西方的女权那个压迫是中世纪的那个叫 Dark Age。对吧，中世纪那几百年对女性的压迫比中国恐怖的多得多。
尤其是什么女巫审判。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会站出来喊什么女权，喊女性主义，而中国反而是不是那么强烈，
就是
某些朝代不是那么强烈，
没有在女性最黑暗的时刻才为女性发声，
对，
而是在
一直都有，
对对 对, 对, 对，
一直都有，包括从那个就是说从中国的古诗里边去看吧，从诗经去看，诗经里的所谓思妇诗，诗经里头有。魏晋时期的这个古诗有，乐府诗有，然后唐朝的这些诗，宋朝都有，然后也有很多女性作家嘛，对吧？就比如说李清照，是吧？我觉得李清照比他爷们儿还爷们儿，挺猛的。
近代的秋瑾啊，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包括那个像柳永，柳永写的那个那些词，他的词曲永远都是站在一个妓女的视角去写，
对对 对, 对，
他会为这些人去发声，然后那个凡有井水饮处，必歌柳永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民间全唱遍了，就是你要是一头牌什么什么院的什么什么楼的头牌，你要不会唱俩柳永的词儿啊，然后你要柳永要是没给你写词儿，你都不算啊，都不够不上这档次，就都是那样，
是是，
对，所以就感觉中国其实对女性的压迫是一段一段一段这么过来，不是说整个一个历史脉络下边就是对女性压迫都特别的严，倒没有那么夸张，
还有起伏。
对，有起伏的。然后像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对女性压迫会比较
最重，
对，最重。然后到那个民国时期，其实有一波女性觉醒。那会儿就是崇尚西化的
新思想嘛，
新思想的那些。然后解放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喊这个男女平等啊。然后现在可能就
那女性能顶半边天啊，
对对对，现在女性能顶一边天啊。我觉得反正我们家就是这个女性顶一边天啊，
看出来你社会家庭地位了啊。
是，然后这个其实我是这么感觉啊，就是最近这几，尤其是这两年，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这个事儿，或者说女权这个词儿，有点用烂了，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想想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你到底要倡导的是啥？
对对对对，
不是，
就一方面是他在被一些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并不知道自己真想要啥的人给慢慢的异化了。
对，
然后另一方面也被一些比较用心险恶的，现在咱们说的什么消费主义啊、资本主义啊，给裹挟了。
你说的没错，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其实是一个自主的和这个自由的一个象征了，
它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是应该被倡导的，但是有的时候
有点过了，
它被利用，
对，现在就是
被利用，
现在就是被一些这个不同的矛盾问题转嫁到了就是男女性别问题上边，其实 可能它的根源并不是男女问这个性别上面的矛盾，
对对对对对对，
而是处于其他的结构里边的矛盾。
对对对，就像那个谁，那个加拿大有一个说唱诗人叫什么什么麦当劳来着？是汤姆麦当劳还是什么麦当劳来着？对，就那个跟川普麦当劳那个词好像是一个词儿
啊，
他就那个在有一个歌里有一个歌词，有一句歌词是那个现在美国不都讲究黑命贵吗？
嗯，
现在他那句是 All lives matters，
嗯，
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可贵的
啊，
不必要就单拎出来哪一个谁谁谁是可贵的。
对啊，就是。
对对对，
这其实是我觉得这问题确实也是，就是在美国你去倡导这个平权运动嘛，
嗯，
你去倡导黑人权利，我觉得没错啊，没问题啊。像之前说的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事儿，
嗯，
那确实是做挺过分的。但是您也不能说说倡导黑人这个平权没问题，但是您也不能就是说黑人好就是正确，对吧？
哎，
黑豹获得这个奥斯卡这事儿就有点过了，说实话啊，你可以获得个什么视效什么的，但是您那个一下包揽那么多奖项，我觉得这真有点夸张了。
嗯，
然后当时还是什么呀，那个头一年忘了是哪年了啊，就是头几年的事儿，
嗯
啊，然后这个之前一年呢，说是没有一部电影里头有黑人，就是奥斯卡的那个提名，
嗯，
没有一个电影里有黑人，
嗯，
然后第二年就是所有电影里都得带黑人，我觉得这个就
绿皮书，
对，
为奴十二年，
对
啊。
就有点太
矫枉过正了，
矫枉过
正
了，还是，哎，反正咱们说话，咱们人微言轻，可能也没人听，你知道吗？就是聊聊天，说说就完了。正好说这个也是之前想到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嗯，
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亚瑟王，
嗯
的那个圆桌武士和那个老巫婆的故事一样，
嗯，对，
就是，有的时候人们说女性主义可能就是因为恰恰现在这个时候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饱受了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嗯，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视野放广来说，嗯，就是它就是一个人的问题。
对，
它跟性别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联系。
就是一部分是有性别上的问题，但是就是矛盾上这种矛盾的另一部分，其实就是我觉得被转嫁过来
了。对对对对对，你说现在女人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就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她没办法替自己做主，我只能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呀，这父母催的都不行了。
嗯，
那男的也是啊，
对啊，
男的我好几个同事就是只要生了孩子，他就表现出了那种。我将来的整个人生都将为这个家庭奉献一切，我就是一个赚钱工具，打工人。
对，就是工具人嘛。
对对对对，
嗯，
对，都大家都是一样的，其实。
对啊，
嗯，
就是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光是就是性别问题。
嗯
嗯，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嗯，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倡导女性嘛，倡导女性觉醒嘛，
对对对对对对，
嗯，也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方向吧，
哎，
觉得
是好事儿，
好事儿
是好事儿，能给这个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看视角，
嗯，
和精彩的文艺作品，
嗯，
哎，比如说这个十二月，今年十二月要上映的《神奇
女
侠》，
对，我也爱看，我也爱看加朵，
是是是是是，
但是穿上这黄金圣衣，我觉得就有点过了。
真的，我都惊呆了，
嗯。我不知道漫画里头是不是有啊？那个
好像有，
说是有，
有，
对，因为我没看过那漫画，
嗯，
啊。嗯，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未来的一些这个文艺创作啊什么的，都是会有一些启发。
对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一部《神奇女侠》1984还是1982？
嗯，不是，不知道1980几
啊，续作吧。嗯，这一部它除了从女性女主角的视角去写了一个故事。就相当于是一个女性题材的电影嘛。
嗯，
除了这个以外，还其实表现了像那个电影里豹女这个反派，
嗯，
她和神奇女侠两个人本身，她是一种社会阶层的这么一个对立的关系。
嗯，对，
两个同样性别的人，其实就不在女性就不再是主题了，就是。
对，
他讲的就是他还有别的内容，
对
对，
所以我挺期待 这个片子的，就是但愿别像那个其他的片子似的，一下折那么惨就行了。
嗯、是是是是是，
嗯
啊，相信 DC 一回。
对对对，相信一回，
嗯、
毕竟就加赌嘛。
嗯
嗯，那行吧，那今天就这么着。
哎，
啊，我们这个女性话题以后看有机会接着聊。
嗯，
好、嗯、聊大老爷们聊女性话题可还行？
等这电影上了啊，聊一聊、
嗯。行，
聊一聊荧幕中的这些女性。
好嘞，
哎，
没问题。
嗯，
那这么着，
哎，
拜拜，
拜拜。